弟兄姐妹平安，
哎，
感谢神，今天，从那个台湾回来之后，的第二个礼拜那边，今天真的是快乐日，为什么呢？不仅是神所定的日子，那今天要受洗的管大庆呢，在几年以前是管大庆先生，因为我在那一次他的家庭的不幸，但是是追思礼拜中认识了他。那因为是他的姐妹过世，个追思礼拜。那个时候我一直祷告上帝，难道我主持完礼拜以后是最后一次看见他吗？那没有想到今天我们管大清先生之前叫先生，现在叫做弟兄，所以感谢神。我相信那是神所安排的，神真的是带领这个家庭。我相信在天上的姐妹，她很肯一定会对你说，你敬礼是对的。那她一定会为你今天的那个敬礼欢喜快乐。那我自己在那个回台湾以前，那大概是几月忘记了，大概二三月的时候。他曾经跟我联络，之后帮他做起。我说我不在呀、我说一定要我吗？人都可以嘛，但是呢，跟他交谈了以后呢，知道呢，真的是哇，那是我的荣幸哈。所以我跟他讲过，你等得起吗？我说我们的时间在上帝的手中啊。那我说你有信心等到我回来吗？他说我有信心，那我们就好吧。那今天就终于就见到了哈。那所以感谢神，是神所给你的快乐日，也是大家的快乐日哈。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上帝。那今天实际上这次来呢，那就像刚才我们的师会已经介绍了，就是我去年在巴城中华基督教会退休之后，那我并没有退休好，一转但神给我安排的一个另外一个道路。那就是宣教，所以我很高兴，那就今天能够来到一直很支持 Living Hope 的一个教会，就是哥伦比亚浸信会，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同工的。那因为我既然加入了 Living Hope 的那个 Global Ministry，那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彼此分享，然后也会你们会当场会收到我的一些动态。那最近 Living Hope 呢？那出版了夏季通讯了，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教会已经收到了没有？我带了8份哈，在那边其中有一份呢，就是有一页呢，最后一页呢，就是我跟师母到那个秘鲁的一个见证，小小的见证，你们都可以看嘛。如果你们会多收到，如果你们要进一步了解，我相信你们的牧师很容易就收得到的，我就留下8份。在这里，你们就要了解。那今年呢？我退休之后呢，我曾经到那个哥伦比亚，到那个洪都拉斯，然后呢，也跟师母到那个秘鲁。那回来之后呢，然后就准备到台湾，在台湾的三个月期间呢，那也到了新加坡，也到马来西亚，那也是观看神为我们安排的那个工厂。那然后呢，在台湾的期间呢，那真的是很匆匆忙忙，3个月不过，那个3个礼拜天都排得满满的。说，我以为说这个礼拜天讲到没有关系，中间可以休息。但是呢，台湾很热哈，但是神很保守，那就有一次的时候就病倒了，大概是我以为是中暑，但是神保守，后来就发现是尿道发炎，然后休息了一下。然后一直到现在，真是神恩待。那我准备在9月10，那圣经里面有个祷告，我准备在九月啊，不对啊，应该是九月的。哎呦，那个台湾这次要回台湾还是主持？对，我在9月12号要回台湾我要主持2个礼拜，2个不同教会的宣教特会。那他们第一次，所以我想说应该要给他们加油，然后顺便呢， 要那个 recruit 一些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带一个团队到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。我在台湾是少数民族，是布农族啊。那所以我们也会到马来西亚的布农族叫一番族。那准备在明年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带一团到那边去。那而且在10月的从台湾回来之后，9月25号，那我就马上要到那个到那个厄瓜多尔。啊，去4天，那到那边之后呢，又到秘鲁跟我们的同工相会，差不多有8天9天的时间。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就到11月中啊，这个11月底，我跟师母要参加非洲的那个肯亚的短宣队哈，然后我就不回到美国了，所以我就在就在11月底，大概就到台湾有1个多月到2个月，然后一方面继续的培训。所以没有看到你们的时候呢，请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哈。我也会在祷告中纪念你们。感谢神，因为我跟你们的教会是很有缘的哈。所以我们会保持彼此的代祷。愿神赐福大家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活得更精彩。那刚才我们的师会还有没有讲到说讲到的更精彩啊？那我希望是，但是呢，除非圣灵的感动啊，所以我们用祷告。那首先，我要特别恭喜今天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你们特别的日子，我相信天父上帝伸出他大能的膀臂，拥抱着你说欢迎你进到神的国度里。我相信你的生命的精彩会从此开始，并会神会祝福你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，只有全能的神、创造人的神知道人的命定。但我们一生的日子可以换算出来的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活80岁，你大概就知道你的人生应该怎么用的。那如果一年365天，如果80岁的话，你活了大概是29,200天了。那但是呢？如果算是70岁呢，你大概就会25,550天了。但是人基本不超过80岁的话呢，就意思说不会超过3万天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如果你知道说，哎，3万天好像还很久嘛，好像还蛮久的。如果说你活得很痛苦，你会觉得说，哇，我还过那么久的日子，那么痛苦吗？但是如果你觉得日子是很不错，你觉得哎呀太短了，太短了，那你怎么看？曾经有人统计人生的一生，如果算是70岁换算的话呢，他的生活奇迹可能是这样子：70岁的时候，可能他睡觉平均就用到23年了，等于一生的32%。那如果是工作呢，用掉了16年。包括你做家事、买东西啦，或者是去哪里，那反正就是为了工作的缘故。然后你看电视的时间呢，可能现在包括玩手机哈，那你就会用掉了8年以上到10年了。那饮食你自己特别要买东西、要煮饭、还准备啊什么的，吃吃喝喝的，然后也准备用掉6年。那你坐车呢、开车呢，大概也要用个6年。那你自己真正在用在学业上呢，就研究的或者是读书的时间，大概全部加起来也是差不多4年半而已啊。那生病呢，人都不会难，那个很病你不能免不了的。那大概你会进进出出医院呢，大概4年了。那穿衣服呢，多久你知道吗？那而且是男生跟女生，而且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那换的时间，还有那个用的时间，还有用的那个金钱呢，也不一样哈。穿衣呢，平均会用掉2年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要珍惜你的时间，请你少买那个衣服的话，你可以做其他有意义的事啊。那礼拜呢，只有时间。如果70年的话，如果你每个礼拜都参加聚会，你就用掉了整整的半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我们一生的实况。生活奇迹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现在的生活，我要问你啊，你过得如何？到现在为止，你的人生的目标正确吗？还是你还在找？ 你所追求的有意义吗？还是你还在迷惑，或者是你已经很后悔了？美国总统林肯他曾经说：“文当不在乎长短，而在乎内容。”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人生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乃在乎它的内容。摩西在诗篇第90篇的时候讲到，人生非常非常的短暂，所以好几次用几个形容词，好像就如同什么的，来形容它的快速，而且又苦啊，所以他挑战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明白神造人的目的，那么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。大文学家叫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时候差一点自杀。因为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所以他说什么呢？如果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我就没有活的必要了。在我牧会30几年中间的侍奉里，曾经拜访不少的临终的人、临终的病人，就是已经快要死去的病人，或他们家长，或者那个家长会通知我，家人通知我说：“你快来看到我一下，在医院或者是在家里。”我常常会听到两种人。他们讲最懊悔的事，第一个基督徒懊悔会跟我讲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很后悔一件事，我生前的时候没有好好服侍上帝，我好几次生病，神拯救了我，我每次跟上帝祷告说，如果病好了，我一定会服侍你，但是我没有做，我很后悔。另外一种人后悔是非基督徒的后悔。”那一天，我带领他信主的，对那个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，不早一点信主。我很懊悔，当初我心非常刚硬，我很无知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明天没有人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那么我们短暂的生命就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啊！我们要找到活的存在。”价值，我们要活呢，就活得更精彩。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把自己比喻成是养的门，而人比喻成羊。羊是一种很驯良，但是很软弱的动物，很容易迷失的，没有自卫的能力。野兽攻击，它们就无力抵抗。圣经把人比喻成羊是很贴切的，不过的，人妄称自大、自负、自硬，但是骨子里很软弱的。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真的没有办法那个获得，或者是不能向前的时候，他才会觉得说，就开始说 “Oh my God”，然后开始会觉得怨天尤人，才发现原来自己那么无那个那么软弱。而且人胜不过来自这个世界的引诱，还有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魔鬼的迷惑。耶稣强调，真正的牧人是从门进入，而不是越墙而入的。牧人应该是熟悉，应该因为熟悉自己的羊，所以羊自然会听从牧人的声音。牧羊不会随便跟着陌生人的。很遗憾的是，这段的经文在这里有一个对话，实际上是针对着法利赛人讲的。法利赛人不明白耶稣在比喻中所说的盗贼是指谁，而且也不明白真的牧人是指谁。他们对于自己的知识非常的自负，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那个见证，没有足够的见识。来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什么？为此呢，耶稣在第七节就直接的对他们说，看看是不是可以能 OK，直接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养的门。基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自己是谁，他自己就是羊，他就是门，他就好像一扇门那样子，把盗贼以及不适合的人，把他系在人家的门的外面， 就是把它分别出来，你这是不属于这里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他也讲到他这一扇门的时候，等于就是群羊要借着他与被允许进入到羊圈里面，所以这个门呢有控制，也辨别，只有耶稣基督把不应该进来的，或者是把好跟坏的牧人，或者是怎么样的人都把它区别出来的。事实上，今天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一扇门，是唯一能够进入到天国的，可以跟神复合相通的那个通路。耶稣说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耶稣毫不客气地告诉法利赛人，在他之前，如果是滥用或者是以弥赛亚的名义治基，都是强盗，不是牧人。耶稣看出法利赛人就是有那样的企图心，想要从基督的草场上脱去那些羊的心、羊的爱，他们的行为目的就是要杀害、毁坏这些属灵的羊群。在这段经文虽然那么短，但是有三个好消息，是我们今天要那个讲三个好消息。第一个就是第八节、第九节里面所说的：“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”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：“我就是救恩的门。”这个意味着什么？除了我以外，就没有别的。今天很可惜，有很多人批评基督教，你们太霸道，你们太武断，他们认为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，都一样嘛？干嘛你们那么特别？你们才是真的，别的都是假的吗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真神。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基督徒坚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就是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那一位神。他有神性，有人性，这是别的宗教所没有的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只为罪人而死，这个也是别的教主所没有的。第三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别的教主所没有的，别的教主还在坟墓里。这三个是别的宗教所没有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。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很清楚讲到，他降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。对他说：“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。”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从基督的门进来的人，会领受第一个福气是什么？得救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的门徒彼得以前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几次表现得很特殊哈，以为是最忠诚的、最真诚的门徒，可是他很多软弱哈。可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，他真的是很大胆的，因为他生命的翻转改变。所以他很大胆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，他就这样的宣告，他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主耶稣之门，是我们人唯一蒙拯救的一个门路。”接着他讲到，凡经过他的门进来的人都会享受他都会得救，但是还有第二个福气是什么？也就是第八节所说的，那有第八节所说的，就是并且出入得早次。这个表明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，他出我也在那里，他入我也在那里。我们从主那边，因为有这样的关系，所以跟主耶稣基督会得到从他那里来的宝藏跟他的喂养。所以在这里讲的不只是只有肉得有得吃， 粗也有得吃，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负了全部的责任。真信徒在基督里就像在家里人一样，他们有出入的自由，有出入的安全，有出入的供应，所以放心。这个经文提示我们要获得基督的喂养跟生命，不只是透过耶稣基督进入到教会，也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出来服侍他所爱的世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给你救恩，也是要透过耶稣基督，也要把这个救恩带出来，带到这个世界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仅蒙恩，你还服侍神。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做主的门徒，我们说跟随他，就表示要跟他一起同进同出。基督徒的保障不是因为那个扬迁的那个篱笆，而是来自于相信他是我们大牧人，他会负责所有的一切。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必引领你的道路，他会知道你的需要，他会保护你。他到哪里，他的同在。你我们的那我他在哪里，我们也会在哪里。耶稣叫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只是叫我们得生命，我们蒙恩，而且蒙恩之后呢，也要为他而去，是做什么呢？就是领人归主。所以，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受洗了，就是我们受洗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。我们受洗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了。就在学习向主耶稣基督服侍人，所以我们来蒙得生命，去是为他服侍。好牧人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气，不仅是让我们得救，而且得到出入、得早吃、得到保障、生活的保障。第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好消息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十节。就是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意思说，恩上加恩，乐上加乐，只要上什么福上加福。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就像犯罪得到赦免一样，就像病人得到医治一样，就像死人复活一样。基督来是要叫我们得以称义，得以成圣，最后得到荣耀。德荣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不会问你已经信主多久了，或者是你受洗几年了，我只问你，现在的基督徒的生命比以前更长进、更喜乐吗？更充实吗？你的日子比以前更成，你的灵命、你的行事为人比以前更成熟吗？非基督徒是不是因为你信主越多年，就更欣赏你而爱慕基督徒的人吗？你信主那么多年，你的家庭、你社区看到你的美好见证，你信主了多年，你服侍会不会越来越觉得更丰盛，而且越服侍越甘甜？但我们真正要反省的是，我们的一生为主，我们活的是什么？我们为他活出的是什么？在那个有一本书哈，有一本书叫《人生的下半场》，我不晓得当中有多少人看过，叫《Half Time》，那就是 Bob Buffer 他写的。那他曾经用他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来告诉大家，其实我们人生呢，真正下半场就40岁以后，那个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说人生的中场一定是危机的，其实不一定，反而应该是一个短期的。那因为这本书哈，也是在我的书架上，我喜欢看的一本书之一，所以我就在退休之后呢，我就想到我的生命要怎么用。我已经是人生，如果是人生下半场，40岁开始的话，那我已经是人生下半场的在下半场了。那我要怎么好好用我的时间？所以感谢上帝，神特别辅导我啊， 在今年退休之前，那我在一次的退休会上，我跟那个张牧师，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那个牧的那个退休里面，只有我们没有特别的那个时间的安排，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就坐下来祷告，我们就唱诗，我们就坐下来分享，我们就这样。哎，那天神很特别哈，没有透过讲员，因为我们没有请讲员，那我们都彼此分享，都是神的牧者。那神就神就透过他的话语呼召我，所以就让我看到，在中南美洲，还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的需要，所以我就重新看到我自己要做什么。后来我这就告诉我自己说：“我已经是 retire 了吗？”我告诉自己：“No，我们要 refire，那重新迎风再起啊！我们不能够因为说退休了就以为什么都已经。”淡了哈，那然后我们就啊以为说我们就变成没有用的人了，其实不是。我发现很多的那个，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同我的朋友。我看到几个朋友，包括我的牧，在神学院退休的牧师哈，一退休以后，哇，一直讲说我们要去 Holy Land，我们去哪里玩，我们要去哪里参观，我们要进那个，哇，排得满满的。哎，我很羡慕啊，他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去玩了，而且整个年从年尾到年初都排得满满，要去哪里玩？但是感谢神，上帝让我看到说，如果只有玩，刚好在玩的那天玩到一半，我真的是到主耶稣基督那边怎么办？我们都没有准备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。你的65岁退休生，给你的生命的80岁，你还有15年，你要怎么过？或者是你70岁退休，就像我去年，神如果给我80到80岁，我还有10年，你的10年要怎么用？我们都有种职场退任跟退休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侍奉的心或者是宣教的心，不应该是退休嘛？对不对？就像神对你的救恩，对你的爱。对你的看顾，对你的供应，从来没有说因为你退休，因为你退休了，我给你的钱就到这里了哈，我给你的精力也到这里了哈，没有的，他还继续叫你存活，他还给你生命的气息，他还有可以给你可以走路的脚，他还可以给你清醒的脑筋，你过去所用的那些神给你的恩赐、才干、能力。说不定还可以做更多，而且说不定比以前做得更实际。神应许我们，他自己讲，他说："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"意思说，你活到什么时候，我的力量就给你到什么时候。这是神的话。亲自对我们的那个一个保证，不会告诉你说你退休了你就一定完蛋了。诗篇的诗人论到老年人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长发挺。旧约的一个加勒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，大家很熟悉的啊，那。他自己曾经跟那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作战，是一个大将之一。他到85岁的时候，从来不会觉得很衰弱，而且他还跟他的同工们讲什么呢？我还是强壮的，我85岁，我还是强壮的。像摩西打仗，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。无论是征战，无论是出跟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它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它是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它是专心跟随耶和华，而且跟随耶和华到底的人。他是我们年长的人退而不休的一个榜样。保罗说得很好，他自己说，所以。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 新事一天。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退休的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心灵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把我们的日子消耗在那个眷恋里的过去，拥抱着不放，应该永远是要向前看。就像保罗他自己他讲的，他虽然以为是什么都应该算是在他的灵性上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了，可以不需要什么的，但是他自己还说什么呢？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就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于主的人。就应该善用余下的光阴，多做主公。保罗他自己也说，他说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做一个浮屠人，还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。我们都有那么一天都会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，你准备好去哪里吗？你要如何引荐主？那天主耶稣不会问你，退休的时候你得到了多少人的称赞？还有多少的那个奖牌，他也不会问你说退休以后你做了有更大的事业，你赚了又赚了多少钱？他也不会问说你退休以后到世界各地玩得如何。但是，他如果问你说你退休以后为我做了什么，你要如何回答？摩西在晚年的时候，用他历练过的人生来劝勉我们。他说：“面对人短暂的人生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逃避。我们可以向神祷告，支起这个力量。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他的祷告是说：他的祷告这样子，他说：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”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，你我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，但是如果你知道时光有限，机会难得，那你就应该珍惜每一个片刻的机会。你应该要谦卑的求神赐下你的赐下智慧来度过每一天，而且寻找在神看来是有意义的事，是在神看来是有价值的事。那天神会对你说：“哎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。”他会这样子称赞你啊！感谢神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在基督里就都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基督不仅仅给我们基督的新生命，他还应许我们说，你要得的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英国哲学家王尔德他自己说，人真正的完美不在于他拥有多少 （what you have），而在于他是谁 （who you are）。你可以以为说，你可能以为说，我自己已经登台了。我的人生很精彩了，已经很丰盛了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不少的仓库、存货、黄金、股票、洋房、钻石、美钞、汽车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你这些身外之物不能给你带来满足的喜乐，你会越来越觉得越不够，因为你心里的深处会越来越发现一片空洞。法国大物理学家叫巴斯卡，他曾经这样的体会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们心灵空虚之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，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。看，人看的丰富，不在于我们多少外表的成功、财富跟名声。”而是看你在神面前是怎么样的人，他认得你是谁。信耶稣不是看你所做的，乃是看你的所事，你是谁。 弟兄姐妹，你基督徒的生命如何？很丰盛吗？很精彩吗？很喜乐吗？如果是忧愁、枯竭、无精打采，我们就应该快快的醒悟了，从这样的睡梦中醒悟了，因为时间不会等你的。你当一醒来的时候，你大概已经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我们要及时的悔改，转向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，赐给我们盼望的主，赐给我们力量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我们相信他所显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，而且永不会软弱。他向我们所讲的每一个应许都不会落空的。啊，如果说我会与你同在，他会与你同在，直到底。啊，如果说我会爱你到底，他会爱你到底。啊，如果说保护你、供应你，他会做到。他的应许不会随着时间改变，他了解你，会扶持你，让你重新得力，迎风再起。啊，没有信主的弟兄姐、那个朋友们，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，你要活得精彩，可以的。你要谦卑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勇敢的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当你接受主的那一天，你的生命的丰盛就开始了，你的精彩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被造的时候，是按照你最美好的旨意。虽然人的始祖犯罪，亚当夏娃犯罪，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但是感谢神，你不因此丢弃我们，你相反的透过耶稣基督被差遣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，让我们找到生命的丰盛。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！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，有时候我们还不懂得怎么样从你那里支起智慧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、更加精彩。我谢谢你！如果我们还跟这个世界共舞，求神赦免怜悯，把我们的整个眼睛、我们的人生的焦点、眼目放在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应许上，我们追求你。跟随你，我们来见证。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，今天是他们的机会，他们也要活得羡慕，活得精彩，在基督里。愿神保守，愿神看顾，愿神赐福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